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7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的文章，17年在中领馆前反迫害的体会，坚信、坚定和坚持。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旧金山大法弟子，今年81岁。我是1998年来到美国，1999年3月回国时得法，开始修炼。记得2000年10月21日，师父来到旧金山，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不停地流泪。法会之后，我们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开始在旧金山中领馆前静坐，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开始的时候，参与的学员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去了纽约，去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电台。最后留下来比较固定的，也就是七八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从那时起到现在，一晃就是17年。在这些年中，经过了风风雨雨。在反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正视大法中修炼自己，经历的过程、遇到的矛盾、克服的困难和修炼中过的关都很多。我这里只是选几个在修炼中感受比较深的讲出来和大家交流。交流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坚信、坚定和坚持。第二部分是学法修心，做师父的好弟子。一、坚信、坚定和坚持。我是学地质专业的，对地球的形成、生物起源、古生物中的物种突变、地壳的结构、石油、煤炭、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的形成等等，存在着许多疑问。得法后，通过学法才明白了这些问题，改变了原来形成的错误观念。刚刚得法时，我只有一本《转法轮》和一本《金镜要旨》。回到旧金山，我常到代售大法书籍的书店去看，想买其他大法的书，但一直没有。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以前的一个同事来找我。他的名字叫富书，丰富的富，书本的书。醒来后一想，富书，这不是有丰富的书吗？是不是书店有大把的书了？第二天决定去书店看看，验证一下。到书店一看，果然新到了很多大法的书。当时眼泪就流出来了，感到真的是师父在点化我。那段时间晚上睡觉，经常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感到自己在天空中飞来飞去，有两只手托着我的腰在天空中飞，我本能地感到那是师父的手。有一天晚上睡觉，刚躺下想睡，就感到全身发热，身上的血液好像在沸腾，非常舒服， 这种感觉持续了大约十多秒钟，接着整个身体就从床上飘起来了，连着被子一起飘起来了，离床有六七十公分高，在空中停留了半分多钟，然后慢慢的平落在床上。身体接触到床和头碰到枕头的感觉都非常清楚。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人可以飘在空中。我从内心深处感到神的存在，我强烈地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时时刻刻都和我在一起。接下来在以后的学法修炼中，使我越来越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在钟灵馆前静坐，不时有一些亲共的华人来捣乱，来骂我们，想把我们赶走，但大家都很坚定。后来我们又增加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每天来领馆办签证的人很多，都可以看到这些真相，这使钟灵馆非常紧张害怕。当时我太太帮一个旅行社代办签证，经常到领馆来，他们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有一天领馆的工作人员问他，外面天天来这里拉横幅的法轮功老头是不是你先生？他回答说是。领馆的人就说，你叫他从明天起不要再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再给你办签证。我太太回家后把这件事和我女儿说了，这一下就麻烦事来了。我当天回家后，她就把这件事告诉我，叫我从明天起不要再去领馆。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去。女儿说，爸，你不能再去，你再去的话，不但妈不能再替旅行社代办签证，我和妈妈以后回大陆都回不去了，这事儿你可得想清楚。我就给他们解释，我说，中共迫害法轮功你们都知道，我们在领馆前就是要把这些迫害好人的真相让来领馆办事的人都知道，要求中共停止迫害，这有什么不对？因为我们就在领馆前，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害怕理亏，他们受不了，就千方百计要把我们赶走，叫人来闹事来威胁，达不到目的就用这个办法叫你家中的亲人来把你弄走，今天弄你，明天弄他，一个个的都把你弄走，这个办法非常阴险，你们还看不透吗？可怎么说都不行，反正就是不让我去。可第二天我照样去，我太太也不敢去代办签证了。就这样闹了几天，事情越闹越大。因为事情牵扯到家人的切身利益和安全问题，我又不肯让步，我女婿为了自身不受牵连，于是正式提出要和我女儿离婚。这一下这个家就闹翻了天。那天我回家后，女儿又哭又闹，说女婿提出离婚，明天上午就去办手续，说他来美国这些年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家支撑到这个情况，由于我练法轮功把这个家搞成这个样子，家庭破裂，这个家叫我给毁了，把他的事业前途也毁了，要我最后表态明天还去不去领馆。我当时很冷静很清醒，没有发火也没跟他吵，我说，我没有错，毁了这个家的不是我，是共产党毁了我们这个家。我女儿一看这情况就说，那好，你现在就离开这个家，你今晚就出去，你不要再回来。我一听事情已经闹到这种程度了，心一横就说，我可以走， 你给我两天时间，等我找到住处再走。你总不能叫我今晚就睡在大街上。他听了之后想了想说，可以。我当时就出去了，心想怎么办，去哪儿找住处。这时出现了一个念头，去找我们学法组的辅导员和他母亲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办。于是马上去到他们家，还好他们都在家。我把发生的事从头说了一遍，他们一听说没问题，我们都是大法弟子，先搬到我们家来住，慢慢再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在想，他们住的地方也很挤，我们学法的小厅里还放了一张床，再说他们都是女的，我一个男人住进去也不方便。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先住下再想办法。又想把大法的书和师父的经文整理好，带上衣服，明天去买一个睡袋，看哪个超市有多余的手推车，买一个放东西，实在不行就推着手推车在街上流浪也无所谓，还可以在离领馆近的地方找个地方睡觉，这样去领馆更方便。想着想着就到家了，女儿太太也不理我，自己洗洗脸就上床睡了。睡了之后当夜就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一个运动场的跑道上坐着轮椅，自己用手推着这轮椅的轮子在跑道上向前走，突然间前面出现一个拱桥，于是我就站起来用手抱着轮椅走过了这个拱桥，马上就醒了。当时是深夜12点多，就起床练功学法，心里想刚才这个梦记得非常清楚，一定是师父点化，是什么意思呢？又一想不对呀，残疾了腿不能走才坐着轮椅的，我怎么能抱着轮椅走过拱桥呢？说明我这个残疾是假的，不是真的残疾，师父是在点化我两个字，假的，它不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呢？正在想来想去的时候，我女儿来了，还没等我说话，女儿就一下子跪在我的脚下，一边哭一边说，您不要走，我错了。我问她，那女婿怎么说？女儿说，你出去之后晚上他回来问你的情况，我就把你说的话跟他讲了，他就问你在不在，我就说你出去可能是去找房子，回来之后就睡觉了。他突然说，算了吧，不要叫爸爸走，离婚的事儿就当我没说，你去跟爸爸讲。女儿一边说一边哭，我抚摸着女儿的头把她拉起来，说了一句，你起来，不要这样，你的心情爸爸理解，我不走了。女儿回房间后，我想了想，忽然恍然大悟，原来刚才那个梦是师父告诉我，那离婚的事，赶我出门的事都是假的，那不是真的，那是在修炼的路上对我的考验，是必须过的一个大关，是看我去不去领馆，将决定这个家庭破不破裂的时候，看你还去不去领馆。我当时很坚定，没有动摇，心一横闯过来了，于是考验结束了，那些考验我的因素也就消失了，所以女儿和女婿的态度立即就改变了。我们在领馆前静坐，呼吁停止迫害的同修年龄都比较大，最年轻的60多岁，最大的80多岁，有的住在旧金山以外的城市，每天很早出门，要坐地铁转巴士，路上就要1个多小时， 领馆每天早上9点开门，我们每天7点左右到领馆，把架子搭起来，挂展板，拉好横幅，然后放真相广播，发真相资料，劝参退，并征集签名。来领馆签证办事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真相展板，听到真相广播。这其中感人的事情很多，有给我们送点心送饮料的，有对我们竖起大拇指叫我们坚持下去的，有在被迫害学员的图片前放鲜花的，这些就不细说了。当然也有说不好听的话的，但这种人现在已经很少了。10多年来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中午都是吃自己带的干粮，大风大雨天气，衣服鞋子都湿透了，还要用手扶着展板架子，防止被风吹倒。他们都是70多岁的老人呀，一站就是一天，那是非常感人的。大家之所以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是因为通过学法修炼，做到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才能做到在各种干扰和磨难中坚定不移，才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这其中相互配合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动手做横幅，自己设计并制作架子，平时经常互相交流修炼心得和悟道的法理，大家的心和劲儿都往一处使，真正做到了凝成一股绳。还有其他项目的同修为我们制作图片，有的同修给我们供应资料，住在领馆附近的同修为了使我们的展板、资料、支架、手推车有地方放，专门买了一部旧面包车，还把自家的停车位让出来给我们停车，自己把车停到马路边。这放展板的车经过10多年的时间漏水不能用了，最近又有同修把自己的旧车给我们换上。我们旧金山和湾区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正是有了这样的协调配合，我们这个项目才能坚持下来。我深深地感受到，有了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坚定正信，才能做到坚定不移；有了坚信和坚定，才能做到坚持。加上集体的力量，整体上的互相配合，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能坚持17年的原因。只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学法修心，做师父的好弟子。作为大法弟子，我非常知道学法的重要，但总感到没有时间。记得在得法早期，我做过一个梦，梦到我在洗澡，但冲凉房里的冲凉桶都被别人拿去了。广州把洗澡叫做冲凉，装洗澡水的桶叫做冲凉桶。没有冲凉桶装水怎么冲凉？一转身，发现旁边有一只小脸盆，于是就用这只小脸盆一次一次端水来洗，虽然麻烦一些，但还是把这个澡洗完了。醒来后悟到是师父点化，叫我把平时的零碎时间用来学法。从那时起，我就把等巴士、坐车的时间和接小外孙在学校等放学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另外，晚上发完正念后就睡觉，一般睡4至5个小时，到夜里12点或1点钟就起来打坐学法，一直到天亮，这样就可以集中很长时间在非常安静的环境下看书，这对我来说很合适。师父在讲法中说，一定要把心用在学法上，看书学法，看书学法。我几乎在每次讲法中 我都在不厌其烦地在叫你们看书，看书，看书。你们只要看书，你们就会得到你们想象不到更好的东西。欧洲法会讲法，师父还讲过，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师父的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身体力行，不敢有半点疏忽。那怎么修这颗心呢？得法初期，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当我在学法时，看到有一位弟子提问，我知道自己的心性状态，同时也感到有魔性，我该如何消除魔性？师父回答，其实是非常好的状态，就是说你能感觉到你不好的那一面了，那么你要排斥它，抵触它，不要它，在思想中排斥它，不按照它的念头去做，不再做那样不好的事情，你就是在修炼，就是在提高，这就叫修炼。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一下子明白了修炼的含义。人的各种执着心，各种欲望，各种各样的人心，一切人的观念，不就是这样反映到人的思想中，表现在行为上吗？我排斥它，抵触它，不要它，这不就是在向内找吗？这不就是在修自己这颗心吗？这不就是在修炼吗？从此以后，我就把平时自己思想中反映出来的各种不好的思想抓住，并动念表态，不要它，因为它不是我，它是后天形成的各种人心，人的观念。我知道，这就是在修自己这颗心。十多年来，我一直是坚持这样做的。我明白，这样会使我经常处于一种修炼状态中。这时我才悟到师父的一首诗中的最后两句，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红吟真修中的时时修心性的内涵。师父还在一次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不要把平时碰到的那些好像是偶然出现的那些小事当作是偶然的，因为不会有很多奇怪事情出现，或者跑到另外一个空间中去修炼，那么你就提高不了这颗人心，还是这样一个凡事中的状态，还是常人中的矛盾，还是常人中的生活方式，碰到的事情和原来差不多少，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还是不一样的，都是为了你修炼能提高而出现的。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师父讲的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平时遇到的那些生活中的小事都是师父安排的，是用来点化我们，让我们提高的。在这方面，我想把我修炼中的体会举几个例子。我每天都要坐巴士，有一次我坐在车上，有一个人上车后没有买票，就向车厢后面走去，结果被司机发现，要他回来补票。我当时对这个不买票的人很反感。过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师父曾讲过，大意是这件事如果与你没有关系，就不会让你看到，让你听到。一下明白过来了，这个人不买票是想投机取巧，占小便宜。赶紧向内找，我是不是也会干这种事？当然我不会，但是这种投机取巧、占小便宜的思想一定有，它不一定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它可能会在另外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不然 为什么师父让我看到，去掉它，我不要这颗心。还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把一只脚伸到另外一个座位上。这次我马上知道，师父是让我去那个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的心，立刻动念，我不要这个心，去掉它。当然，这些不好的性格，各种执着，我们自己是抓不掉的。但是作为弟子，我有这个愿望，而且是发自内心深处，真的是不要它。在那一瞬间，真的达到了修炼人的标准时，师父会帮我们做。这不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吗？转法轮。有一次周日要举行一次活动，通知大家尽量去参加。我想星期日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办，就不想去。结果出门坐车就坐过站了，只好下车坐回头车，不敢怠慢，赶紧悟。中国有句话叫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意思就是说，一件事本来应该做的你没做，该决定的你没决定，该参加的你没参加，这就叫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马上明白是师父叫我周日去参加那个活动，这一定是我修炼过程中必须参加的一次活动。这种例子太多了，比如坐错车了，坐车方向搞反了，忙乱中把衣服穿反了，转法轮书忘带了等等。作为师父的弟子，谁不想在修炼过程中师父能告诉我们怎么做，特别是在许多具体的事情上，时常是拿不定主意，不知该做还是不该做。但是师父不会告诉，也不能告诉我们，那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悟，自己去修的。可是师父会用点化来告诉我们，需要自己去悟，悟对悟错，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其实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不断地在点化着我们。我在修炼中体会到，平时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碰到的那些事都与修炼有关，你要是不把它放在心上，不去悟，那就会失去机会，失去去自己的各种执着的机会，失去提高的机会。前段时间还发生过一件事，城市的清洁车沿着马路边在扫街，一边往前扫，一边从车厢底下掉下去许多垃圾，车过去了，垃圾掉的一路都是。这种奇怪的现象我以前还真没见到过，清洁车是扫垃圾的，结果是给马路上增加了垃圾。这时心中忽然想起师父讲过的这么一段法，什么都没有变，师父还是当初的师父，宇宙的法永远都不会变，只是我们在这场迫害中，这场所谓的考验中，有的人去了执着，有的人没去执着，有的人反而增加了执着，这就是在这场所谓的考验中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你们在变，是大法弟子在变，不像正的方面变，那就像负的方面变，一定的。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师父在告诉我，在修炼的过程中我增加了执着。想到这一点吓了一跳，我怎么反而增加了执着？增加了什么执着？这段时间回家之后总是在摆弄那个手机，虽然只是看看新闻，但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失去了很多学法的时间，而且自己也感觉到对手机的兴趣越来越大，这不是执着吗？有人把在街上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的那些常人叫做低头族，我虽然还没有变成低头族，但开始产生了对手机的执着。师父看到后及时点化我，让我去掉这个执着。现在这个社会魔性极大，物欲横流， 时时刻刻都在使你产生新的执着。如不重视修炼，就容易被污染。我一定要警惕起来，绝不能产生新的执着。我讲不出高深的法理，更不善于用文字去表达这些法理。写出来的这些都是平时生活中的小事，甚至是很小很小的事。但是这些确实是我在学法修行方面所经历过的事情，它是我修炼过程的真实写照，是我在修炼过程中的真实体会。对于我们老学员来说，这简直算不上什么，大家都是这样修炼过来的。但这些年不断的有新学员走进来，我讲的这些体会对他们在今后的修炼中可能会有些启发，这是我交流的主要目的。现在世界上的形势发展很快，邪党很快就要完蛋了。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欧洲的形势都在变。师父说，不久的将来一切都会发生改变，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圆满之前你们不能有任何波动，你们就按部就班地做着你们要做的事。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在任何环境下受到波动。人类对大法平反也好，不平反也好，新的情况出现也好，不出现也好，大法弟子该救度众生还要救度众生，做你们应该做的，直至你们圆满。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的教导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在当前这个时期尤为重要。我坚信有师在，有法在，我们作为经过大风大浪走过来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能够走好修炼道路中这最后一段路。因为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因为我们是宇宙大法中的一粒子，因为我们是师父的真修弟子。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使我的境界不断提升》，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21日。我是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了剜心透骨去执着的痛苦，也有心性提高后救人的幸福。现在我就把修炼过程中如何提高心性的几件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放弃遗产，让后夫儿女明白真相。我的丈夫因脑出血去世，后来我再婚，当时我还没修炼，后夫家有四个儿女，都已成家。我发现和这家人很难相处，他们都把利益钱财看得很重，所以相处起来很费力。我总想离开这个家。后来我得法修炼了，想起师父讲法中说修炼人不应该离婚的法，就没离。我和老头过了17年，他的工资都是自己管着，每月只给我拿1800的生活费，拿了13年的生活费。我为此有时心里不平衡，后来我按一个修炼人要求自己，把心放下了。近几年，老头把工资都给我了。有一天，老头突然病了。以前他也多次住院，从没跟我要过钱，因为老头是高级教授，工资很高，他都自己暗中把钱存起来。我也不知道老头有多少钱。这次突然给我来了个考验，我给他儿子打电话，告诉他儿子说，你父亲病了，马上过来。他的孩子来了，说上医院。随即他儿子让我拿钱给他父亲看病，我的人心就上来了。我想，我也没拿你们家的钱呢，我从进这个家净吃亏了，叫我拿钱没有，你们家谁都应该拿这个钱，就我不应该拿。我就对着他儿子说，我没有钱。老头的儿子当时就翻脸了，
破口大骂，我没吱声，他们就往外走，我说我不去医院了。当时那个心就乱套了，也气得够呛。我一个人坐下来冷静，用法医衡量，我这是怎么做的？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都得为别人着想，我这么做还不如一个常人了。我这才悟到，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把自己混同常人了。常人怕吃亏，修炼人怕吃亏吗？我应该做到的是放下利益之心，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常人，那才是慈悲对待众生啊。孩子把我骂了，把老头气坏了，大骂儿子没教养，说我这么大个教授，教育出这样的儿子真是悲哀。被骂的儿子没忍住，和老头干起来了，老头气坏了，要修改遗嘱。老头把他的财产私下里自己做了安排，每人一份。他的儿子一骂我，老头说财产没他份儿了，决定不给他这个儿子了，所以和我说要修改遗嘱。我这才知道老头背着我已经写好遗嘱了，遗嘱里写的是我和他四个孩子一起分家产。这时我已经把自己的修炼状态调整过来了，我劝老头不能那样，孩子一时做错了，教育他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把他另眼看待，遗嘱里写的财产给他拿出去是不对的。我说老头，你要真想重新修改遗嘱，你就把分给我的那一份财产拿掉吧，我不要你的家产。老头不干，还和儿子僵持着。我想此事是我没做好，我应该用修炼人的胸怀去善解这些冤怨。我找了一个时间，把他的儿女都叫到饭店，请他们吃饭，把事情说开。在饭桌上我说，你们的爹是好爹，老头的儿子也都是好儿子，姨因为修大法身体无病一身轻，你爸的财产我不要，你们姐弟自己分吧。我和你爹在一起一天，我也是你们的老人，以后谁家有什么事，只要姨能帮上的，就会尽力的帮你们。孩子们听后都很感动，上次骂我的儿子先说谢谢姨，其他几个孩子也都非常感谢我。我觉得自身做好就是真相，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以前给他们讲真相根本不听，还说你别说了。现在老头的女儿说，等我不上班了，我也练法轮功，看你身体多好，心也那么好。二，救度小姑子一家人。老伴儿的妹妹妹夫一家人都是当今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老师、公务员或在司法局任职，受邪党谎言宣传的影响，给他们讲真相根本不听。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他们的子女生孩子上大学，我都拿上丰厚的礼金送过去。老伴儿的妹妹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和一伙人天天唱歌颂邪党的歌曲和演出。在今年六月，老伴儿的妹妹突然得心脏病，很重，住院一个月。她刚出院三天，她丈夫就得脑出血了，出了70多毫升，住院半年了。我就给他们送饭，讲真相，关心他们。他们很感动，说一家亲戚没一个送饭的，就嫂子一人老给我们送饭。谁说法轮功不好，还是法轮功好啊。老伴儿的妹妹跟孩子说，我做这些事是为了给自己积德。我跟她说，我不是为了自己积德，我是为了你们，你们现在需要帮助，我师父告诉我要为别人着想，所以我才给你送饭。我要不修炼法轮功，我也不会这么做的。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真诚高尚，所以现在老伴儿的妹妹也已经在看转法轮了。三，正念否定迫害，救度上门警察。2015年，我因为参与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而被邪恶盯上了。我在外流离失所几天后，想到老伴儿不会做饭， 就回家给老伴儿做饭。听到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是派出所警察。这个警察进门后就打电话，不一会儿就来了十多个警察。他们进屋就说让我穿衣服，跟他们走。我问上哪儿去，他们说上分局，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说不去，有事在这儿问。有一个人一会儿叫我姨呀，一会儿叫我婶儿，一会儿又叫我大娘，哄我叫我跟他们去分局。我说不去，他又说叫我去派出所，一会儿就叫我回来。我坚决不去，有话在这儿说。后来他们看到实在劝不动我，就说那听你的，留下两个警察做笔录，其他人就都走了。我说你们不用做笔录，我也不签字，我也不看，这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然后我就开始给两个警察讲真相。我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今天进这个门就是犯罪，你们跟着邪恶迫害法轮功，将来会遭报应的。本市劳教所女队大队长极力迫害法轮功，结果遭恶报，殃及家人。她女儿非常漂亮，在北京电影学院大四学生，遇车祸死得非常惨烈。这个警察痛不欲生，说我自己死100回我都不难受，女儿死了我都不能活了。还有本市劳教所的女御医勒索大法弟子钱财，给大法弟子灌食给灌死了，给大法弟子打药，迫害大法弟子。丈夫和她离婚了，儿子得尿毒症死了。她儿子出殡时，她在地上哭喊报应啊，白发人送黑发人。市局610的一个迫害法轮功的警察非常卖力迫害大法弟子。有一天他去算卦，算卦人对他说你这个人啥也没有啊，三无。他立刻翻脸说你是不是找揍啊，我现在有房子有车有工作，你怎么能说我三无呢？算卦的立刻吓得说我算错了，我算错了。结果有一天这个警察开房强奸妇女被上网曝光了，贴得满大街都是。他家为了平息事件，把房子车子都卖了。结果公安局长说消息都曝光了，平息不了了。结果这个610警察被判了8年徒刑。留下的这两个警察听到这些很受触动，我叫他俩三退保平安。他俩虽然没有退，但态度完全变了，开始自己商议着怎么写笔录对我有利。写完之后问我签不签字，我说不签，他说不签就不签，然后就走了。这些警察以后就再也没来。回首13年的修炼路，每一步的提高，点点滴滴修心去执着后的升华，都是师父慈悲地保护着弟子。弟子一定认真地学好法，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走好走正今后修炼路，听师父话，多救人。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